感谢您下载 SBS 电台的节目。想知道如何完整收听我们的节目，请登录网站 sbs.com.au/mandarin。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我们这次的欢乐空间，我是刘江。今天我们请到的一位嘉宾呢，是我早就约了，约到现在大概有好几年的时间，今天终于请到我们的播音间，能够跟大家在空中相会的王莹琪，一位来自中国的留学生，但是在澳洲呢已经生活了十几年，同时现在呢他在维多利亚州旅游局做的一份工作，按他的表达方式来说，就是他非常喜欢也是特别适合他的一份工作。今天我们就把王莹琪请到播音间，跟大家聊一聊他自己的故事，同时跟他的这些学弟学妹年轻人们分享一下，作为一位海外的留学生，如何能够在澳洲站稳脚跟，同时获得自己喜欢的工作，同时呢，也为自己的生活呢创造一个非常非常开心的平台。王莹琪，你好。
刘江老师，你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像我刚才说的，约了好几年，
终于还是没有错过。对，
那能不能够先跟大家简单的说一说，你是从中国什么地方来，什么时候来到澳大利亚？
我老家是中国东北长春人，地道的北方人，来到墨尔本读我的硕士学业是在2005年的8月份。
也就是你原来在中国已经大学毕业了？
不是，比较复杂，我大概是18岁生日第二天我去希腊读书，我当时在希腊读的我的专科跟本科，然后读完本科之后呢，回到中国的深圳，在深圳国旅那个时候做欧洲的出境操作，还有做国际领队，然后呢做了大概有2年8个月的时间，然后从深圳那个时候决定再来到墨尔本读我的硕士学业，所以是工作了之后再来读硕士的。
原来你在中国的时候从事的就是旅游相关的行业。
对。
哦，是这样哈，已经是你的老本行了。
对。
好，那说说来澳洲，为什么又选择来澳洲读你的硕士学位呢？
跟家庭也有关系吧，因为我的母亲是一位校长，所以母亲觉得一定要完成硕士学业吧，才是一个教育的一个完整的履历。但我当时完成本科回到深圳工作，就工作特别开心，做欧洲的出境，然后节假日的时候就带团去走欧洲所有的国家，就非常开心。妈妈就说不行，你已经玩野了，你要在合适的年纪把硕士学业完成。那个时候母亲的学校跟澳大利亚的学校有这种联合交流办学的项目，所以妈妈觉得澳大利亚这个地方比较不错，国内的教育中介是推荐我去黄金海岸，有一个很有名的读酒店旅游方面的一个学校。当时问到我的意见，我就说我不要，我说我来留学不光是奔着学校去，还有去哪个城市也非常重要。然后那妈妈说你自己选，我就选择了墨尔本，因为墨尔本一直给我的感觉都是一个比较人文气息浓厚的，然后城市生活比较丰富多彩的。当时黄金海岸对我感觉就只不过是蓝天碧海，然后没有其他东西。所以
在你之前你来过澳洲？
我没有来过，但是我从妈妈的
没有来过澳洲，完全是从其他渠道获得的信息，然后就能确定墨尔本是一个人文气息非常浓厚的城市，是一个你会喜欢的城市。太神奇了。
也不是，
因为事实就是如此，是
可能也是我跟这个城市的确是有着缘分吧。
说说当时你确定了来澳洲，其实也是一个很大的决定了，因为像你说的，你工作得很开心，已经工作了快3年的时间，突然就要把这一切都抛弃了，是不是在做这样的一个决定的时候，也还是要多多少少有点瞻前顾后，思前想后，然后才下了一个决心？
没有，那个时候毕竟还是年轻吧，可能放到现在的我身上也不会有什么犹豫，因为当你在一个工作的环境工作了2、3年之后呢，你觉得你对这份工作的已经相对掌握了。首先我对我母亲非常尊重，那么她说要完成硕士学业，我是从骨子里是同意的。再一个就是说当时工作也是非常的辛苦的，然后说有一个机会来到一个新的国家再重新走回校园生活，我是完全不抗拒并且有期待的。
好，那用了多长时间，读了什么样的一个硕士学位？
当时是在穆纳什大学读的是叫做 International Tourism Management， 那个里面有很大一个成分是研究游客心理学，所以是很有意思的一个专业、哦、很冷门。
这样的一个旅游管理学的硕士学位、嗯、很多的时候都是在研究游客的心理、
嗯、实际上在游客心理，包括游客的行为举止啊，包括他们对目的地的选择，这个背后就好像是物理学里面的什么地心引力，它有原理的，
嗯，
有很有意思的原理，
跟我们分享分享。
比如说当时的一个原理叫做核心原理，简单讲就是这个世界上游客有千万种，他们的心理有不同，他们对于目的地的探险呢、啊、一个人能够承担风险呢、啊、或者是愿意只是安全的玩，这是种种不同的心理，但是这么多千奇百怪的心理，
嗯，
都可以用这个圆心原理把它概括出来。
嗯，
这个圆心原理呢，就好像一个人拿圆规做一个图一样，它中间是一个点，用圆规画一个圈，那么中间是一个圆心，周围是一个圆圈，所有的游客的行为举止跟心理都可以被圈在这个圈内跟圈外。最靠近圆心的游客是那种可能一辈子生活在一个城市，或者因为没有机会，或者因为没有什么就没有走出过，对于他们来讲，坐大巴到另外的一个城市都有一种陌生感，所以他们的一生的轨迹仅仅围绕着他生活的地点，他不愿意往外走更多一步，非常的胆怯。那么以这个圆心为中轴，越来越往外发展，离圆心远一点，但是在这个圆圈的里面，就是说我不介意在国内旅行，但是呢我要旅行去一个跟我讲一样语言的城市，我不觉得陌生，不觉得被排斥，然后我随时知道我在什么地方，有理可寻，有人可找，这是往外稍微扩一点。再往外，我们现在呢英文叫 soft adventure， 就是比如说愿意探险、
嗯、
但对探险不是极限的，只是一点点。那么这种人呢，可以把他放在一个脚在圆圈里，一只脚在圆圈外。具体行为解释起来，就比如说我觉得我是这样的人，就比如说如果我去南非，我白天的时候可以跟我的好朋友到丛林里面去稍微的探一点点险，一只脚踏在外面，但晚上我不能够住丛林帐篷，我一定要回到有现代人设施的酒店里面去， back to 这种文明的社会，有这种网络连接，随时安全，所以我是一只脚外一只脚里的人、
嗯、
但是有的人是两只脚都在外面的，都在外边呢，但是他靠近这个圆圈，就是比如说我去爬山，但我不会去爬喜马拉雅，我不会去挑战那个，我不会用生命去挑战我的旅行，我虽然是探险者，但是我这个探险是确保生命安全的。但是又有人去探索喜马拉雅的顶峰，去探索外太空，他们的脚步就离这个生命的圆弧越来越远。
那这样的一种理论，
嗯，
对你们从事旅游业的都有非常好的指导意义吗？在实践当中都有指导意义。说到这儿真的是给了我一个启发，为什么呢？因为我在以前采访别的嘉宾的时候、嗯、我们谈到中国的游客，曾经涉及到一个很有意思的话题，就是大批的中国游客不管是在海外什么国家，在台湾、在日本，好像去了之后总是给人一种有点热热闹闹的那种感觉哈。我采访的一位嘉宾跟我这样说了一句话，他说你应该看到这些人他现在敢于走出去了，就是一个巨大的进步。原来跟你这个理论还多多少少是有点关系的。
对的，
跨出了你说的那个圆圈，
嗯，
那个自闭的圆圈。
对，
好，我也受启发了。说说你的留学生活。留学生，我自己也是留学生。
哦，你也是。
那当然、哦啊、每个留学生都有自己的故事、嗯、每一个时代，每一个不同阶段的留学生可能都有自己的特点。像我们那个时候来的时候、嗯、你听我们周围的这些朋友，同一个年纪的人，每个人都会说我只带了200美元，我兜里只有1000块钱，我就这样来了。而我是带了两箱子书，傻傻的把中国的字典什么都搬来，想这些是要跟我一辈子的哈。那你过的留学生活是一种什么样的生活？你是需要像我们概念里边的那样的留学生，疲于奔命，到处打工找工作，然后要挤出时间来去读书，去完成考试，去完成学业，你需要不需要做这些事情？
简单的说，我来墨尔本是二次留学。 我第一次是去希腊。
嗯，
刚刚说的那些探索、不安、漂泊、想家、努力的适应新的环境，那是我那一次留学
都体验
遭遇的、体验过的。所以在我二次留学，尤其是又工作过两年多，跑了欧洲很多地方之后，那一次对于我来讲，我心里是没有任何的畏惧的。举例子，我在来之前，我知道我要读穆纳什那个大学，那么我就上穆纳什大学的网站。
嗯，
那个时候的穆纳，我不知道现在是不是，我希望还有一个很活跃的留学生论坛，就 Forum 中文的论坛。那么我人还没有到这边，大概一个月之前，我就在论坛上已经跟穆纳什的好多中国留学生都已经成了很棒的网友。
嗯，
那么来到墨尔本的第一天，下了飞机，学校的校车把我送去的那个地址，就是我在穆纳什论坛上认识的一个女孩子，那是我来到墨尔本第一天的第一个见到的朋友。现在12年了，我们依旧是朋友，永远都记着那个早晨。那一天见到了几个朋友，到现在有的在美国，有的在中国，都是我之前在论坛上遇见的，帮我去学校注册呀，一起陪着我，然后晚上到唐人街吃饭呢什么的，到现在跟我都是朋友。所以
没有觉得孤独？
没有，我觉得这个是我很大的一个体会，和我到现在为止最珍惜的。在海外是靠朋友嘛，你跟父母是报喜不报忧的，但是我这些朋友无论是在人生高低，他们从来没有让我一个人。
嗯，
从来都有朋友或远或近的陪伴。所以朋友这两个字在我心中有着很大很大的分量。
打过工吗？
打工。那个时候我跟家人的默契，就是达成的协议，就是父母给我付学费，我自己挣所有的生活费。而且我来这儿的时候带了一些我在深圳工作的积累，因为那个时候读硕士一周只有2节大课，都是晚上，然后白天时间都可以打工。我有做过导游，有做过翻译，然后也有在商店里面做过售货员，都打过。
嗯，那你刚才说跟家里是报喜不报忧，喜咱们就不说了，跟大家说说经历过什么样的忧。嗯，什么样的忧你觉得都是不能够跟家人说，只能够自己去承受的？
举一个比较不可能忘记的，就是我当时在穆纳什读书的时候遭遇过入室抢劫啊。
嗯，
在 Clayton 读书，然后我们三个女生租一个大的房子，三个女生跟一个男生日本男生。那天晚上我记得很清楚，是某场很有名的足球赛，那个男孩子就出去跟他的别的朋友看足球赛去了。我们三个女生，我们在这个走廊尽头的一个房间里面一起看影碟。我的房间是空的，那我看完一张影碟，我走回我的房间去取碟的时候，我走的时候是把灯关上了的，但我回去的时候灯是开着的。然后我那个房子的纱窗是被刀割开了的，然后再往地上看，地上是有脚印的，很大的脚印，因为我后面就是草地嘛。定神在看，包啊、手提电脑呀什么都被偷走了。那个时候那种害怕没法形容的，你已经不能说话，你就发抖。然后我就走回去那两个女生在的房间，我说我们家被盗了，他们不相信，他们笑，他们说：“思思，你看你装真像。”可能我平时是比较幽默的一个人，我不肯相信。然后就把房东叫来，把警察叫来，我记得很清楚，那个警察是胖胖的一个女的，记录，然后让我回房间去看，偷的好彻底哦，把我的墨镜啊什么都偷走了。那天晚上那一条街偷了4家，浓雾又可能是蹲点很久了或怎么样。然后呢，那个女的就说好在你回去的时候她已经跑了，我们并不能确定是什么样性质的罪犯，如果她比如说是吸毒啊、毒瘾上来了呀，要找一点东西可以换钱，如果你遇见她，她手中又有凶器，就不知道发生什么事了，所以你还是幸运。他就跟我讲，就努力安慰我。那我就不吱声，我就听他说。最后这个女的看着我说：“你是不是很害怕？”我说：“我害怕。”他说：“你都在发抖。”我就点头。警察他就把手张开了，说：“来，我抱抱你。”然后我就到他怀里，我就哇的一声就哭出来了。然后警察就抱着我，就安慰我，一个女警。那么这个事情是不可能跟父母讲的。然后当天晚上就从这个房子里搬出来，就有阴影了，然后搬到朋友家打地铺。从那以后我就一步到位住进了在市区楼下有这个安全警卫的这种 service apartment 公寓，就经历过这样的事。
那你其实在这个留学的过程当中和学业完成之后，你是不是一直都为自己的将来有所设定，就是说自己将来还是要从事跟旅游方面相关的工作？
有，我那个时候有非常清晰的一个方向。在我读书的时候，我们1年半的硕士，那个时候这个学科就经常会请 请一些客座的讲师，这个客座的讲师呢有澳大利亚国家旅游局的人，然后也有其他州旅游局的人。我在跟他们聊的过程中，我就对他们所在的这个旅游局有一些认识。那么我临毕业的时候，我真的是跟自己说，我认为可能就是我自己的认为，不一定 apply to everyone， 但我当时觉得作为一个海外中国的留学生，毕业之后我认为我只有三条路走。一条路跟本地人一样打一份工，做一个文员，那么我觉得我永远不可能有突出的成就或出头，因为哪怕你做一份平凡的工作，你周围平凡的同事，他们是本地人，他们对文化，他们的一个笑话，你都很难说去融入，甚至同样的里面去出头。然后我觉得竞争也会非常强烈，所以我不认为走一个跟西方人同样的办公室的这个路是对的。第二条路，那么应该就是做自己的生意吧。那我既没有第一桶金，那么我又不认为我自己的性格是一个领导的性格，我一直都是比较喜欢，旅游是服务业，我一直都觉得我自己在服务业，我喜欢看到大家开心，我喜欢在一个团队里边同进退，所以我这条路又放弃了。那么我觉得第三条路，如果你还想有所成就的话，我认为就是应该做中澳交流之间的事情。因为如果你能够拿到一个做中澳交流的这样一份工作，那么在申请这个工作，当这个机会来临的时候，你已经把所有的本地人都摒弃了。
你也不能说摒弃了，就是说你会脱颖而出。
脱颖而出了，你是 multicultural、
说说你刚才说的三条路，最后你是怎么样就拿到了维多利亚州旅游局的工作，真的是完成了自己一个非常非常美好的心愿了。是因为这样的心愿你一直有不断地做出努力，最后就能够梦想成真，还是说自己的心愿和现实和机遇等等等等都必须要很恰当地结合在一起才会有这样的机会？我问这个问题是因为很好奇、是因为前两天刚刚采访了国内来的这些导师、跟年轻人谈怎么样来打造你的梦、你的梦想。可是我到了这个年纪，我是非常非常清楚，一切年轻时候的梦想和你今后遇到的现实之间总是会有非常大的差距。你怎么样去学会接受这个差距，其实才是你生活当中需要真正学的东西啊。我不知道，
老师说对啊，对、有一句话，念念不忘必有回响，这句话不是说以文艺范儿的形式说出来、我到今天也是三十几岁的人，我觉得不忘初心，知道自己爱什么非常的重要。那么这个中间我是没有经历过，就是顺风顺水，一路没有离开过这个轨迹，然后就一步一步像一个天梯一样，不是，我中间也曾掉下来过，我中间也曾彻底远离过，但是这个心是永远没有忘记的，我爱这个东西，我爱做这个事情是没有忘记的，这是一个心中的秉持。那我当时毕了业之后，我就说我想进旅游局工作，当时我说要做中澳之间，那我学都是旅游，那我就希望进旅游局做中国跟澳洲之间，而且我在中国也做过旅行社，就非常的有理有据嘛，我也了解中国的旅游形态。同学又笑话我说，政府哎，你要先拿身份，然后又年纪很大的人，我就没有吱声，我就觉得不管他或早或晚他会发生。那我先进了这边的一家入境旅行社工作，接待中国过来团队的，那你要先从基本做起。那么那个入境旅行社怎么说，你拿的是当时相对很低的工资，你在忙的时候一周做三十几个团队，加班到八九点钟。但我现在回过头来，我不是说空话，我觉得所有这些繁琐都是锻炼，它锻炼你的坚持，锻炼你的耐性，锻炼你责任感。比如那个时候我一个人加班到九点多钟的时候已经眼花缭乱，但我跟自己讲， CC 你做这个团一点错都不能出，因为可能你觉得你就是累了，你出一个错，你把客人下船的码头写错了，可能就有一对老人家存了一辈子的钱，花了两三万块钱来澳洲，他就下错码头就走失，你的一点错误都会实际上造成一个游客来这边的惊慌失措，这是责任心。将近三年在入境旅行社的工作积累了我对整个澳洲境内的旅游景点的操作的这个知识。
我们翻过头来再说说这个责任心。
嗯，
是不是很多的时候跟你自己的性格和从小受到的教育和这个成长的过程都是有关系呢？因为有的年轻人同样的年纪，同样的差不多的经历，差不多的学历，可能有的人在工作当中就表现得非常的认真，有的人呢就不是那么特别注意到，像你说定错码头这样的事情，我相信会发生，而且现实当中很可能一直发生着。我就在想，年轻人这个责任心它是怎么来的呢？
一定要让我说点理由。我的母亲是做校长的，我的父亲是做采矿工程师的， 妈妈曾经把那种学习非常差的孩子，家人都比较不喜欢的，带到我家来。我妈妈曾经把一个差班用3个月的时间做成最后高考的时候考进去20-30个重点中学的。妈妈是非常优秀一个教育者。妈妈跟我分享过一句话，我一直印象深刻。在她从教37年那个教师节，她给我写了一封邮件，就是说妈妈到现在都记得，当时她东北师范大学毕业，她东北师范第一节课的时候，她的老师跟她说，如果你选择做老师，你要记得一句话，爱自己的孩子是人，爱别人的孩子是神。做一个教师，你就要爱别人的孩子。如果你不能担得起这份神圣的责任感，你就不要做教师。一句话千金，在心中妈妈一直坚持着，这是我眼睛看到的，从小这样成长起来的。妈妈的耳濡目染，而父亲做采矿工程师，爸爸曾经在井口的那个探测器都没有查出来隐患的时候，爸爸听到那个地底下的轰隆声，他就判断出来会有塌方。那爸爸当时是从一个队伍的中间，他是主任工程师，爸爸跑到队伍的最后面，爸爸把自己放到最后，推所有的人走，说快走，要塌方。所有的人在我爸爸的这个警醒下往前走，爸爸是被泥石流冲出去的，到最后是冲到半口井中间那个地方的，上面的人爬上去，在井口7尺男儿哦，东北人哭着喊王公王公，然后我爸在下面，还是老天爷恩赐，爸爸活下来了。然后爸爸说别哭，我在这儿。我觉得有家庭教育的影响，再加上我多年学习旅游，旅游业我一直都说它是一个与人交流的行业，你是要把一个吃喝玩乐的体验带给另外一个人，这一定是一个用心去完成的一个东西。不是说我把你的餐放在你面前了，我把这个景点门票给你订好了，这个事情就完成了。你要把这个快乐的体验带给他，这是一个交心的过程。交心怎么能没有责任感呢？没有责任感怎么交心呢？
太好了。我们再回过头来说哈，你在基层旅行社在最前线做的所有的这些服务工作，事无巨细都要关注到，你说是给你带来的丰富的经验，也打下了一个非常好的基础。那最后你申请旅游局的工作的过程，你所有这些在中国的这些体验，在希腊的留学经历，在澳洲获得的学历，和在澳洲的旅行社工作的第一手的经验，是不是对你来说都是一个非常大的帮助？
对，一定是的。我在旅行社工作之后，我一度完全离开了这个行业，跟我的前任男友去开了一家咖啡店，以爱为名，那3年就离开了。那段感情结束之后，更坚定了无论你爱谁，你不能忘记自己的理想。那个时候我已经跟这个行业断了很久很久，为了要走出那段阴影嘛，做咖啡店您知道几乎与世隔绝的，凌晨起来布店，下午3点关门，人已经累到一塌糊涂。那么我重新走出来，一部分是朋友们的支持，一部分是我跟自己讲说，你一定要再重新走到阳光下，重新走到人群里。我那个时候就参加了一个这边的华裔女主持人大赛，得了一个1等奖，然后就主持了郭德纲老师来这边的百年相声破冰之旅的新闻发布会，遇到了我旅游局的前任的经理叫 Lindsay。 新闻发布会上见到他，他给了我一张他的名片，我回到家去拿这张名片，我才又想起来自己的梦想。那天晚上没有睡觉，我写了一份自己的 personal profile，没有按照什么简历的规则，就是把我过去种种的在旅游业的经验，我记得我在封面上写，我说我在希腊上第一节课的时候，我们的老师 Andrea 给每个人发了一张纸条，上面写着，如果人生是一本书的话，一辈子只去过一个地方的人，一生只读了一页，这是我的座右铭。我要去走千山万水，我也要把这个千山万水的美带给别人，这是我的座右铭。这么多年来我做旅游，我爱旅游，那么直到今天，如果说旅游局有一个这样的机会，我愿意进去从头做起。我的理想是把我这本书中最美的两个章节，中国跟澳洲，展现给所有的人看，让我这本书让更多的人喜欢读，这是我放在我的个人简历的第一页的封页上，后面才开始穿插了我的所有的经历啊。
而那个时候你并不知道旅游局是不是需要人，
不知道
是不是招人，你只是拿到了他的名片之后，你就是想告诉他
对
你有这样一个梦想。
对，然后我就把它弄完了，弄完了之后呢，我就连夜发给了他，林姐给我回邮件说，如果有机会 CC 我一定会让你知道。 五个月之后，林吉给我发了一封邮件说 CC， 我们现在因为中国市场非常的重要，我们现在新增了一个职位专门做大中华区，因为他以前是负责北亚，那个时候中国跟韩国日本是一起做的，但是后来中国市场越来越重要，所以呢旅游局新设了这个职位，叫做负责整个大中华区的商务发展经理。
那我知道呢，维州旅游局是维多利亚州政府的一个部分哈，所以他招聘任何的人，包括就是他告诉你这样的信息，在整个的招聘的过程当中也都会是公开，
对，
透明，
对，
很多的人来申报竞争，
对，
当时你是怎么样胜出的呢？
我不知道，因为他这个职位是向社会招聘的。Lindsay 只不过是他给我一封邮件，然后给了我一个 Seek 网站的链接，因为旅游局把这份工作放到这个网站上，他只是说 CC， 我觉得你应该尝试这份工作。我当时刚拿到的时候我还胆怯，因为我没有做过任何经理层的工作，我只是做最前线的这种事情，但是我还是想不能放弃，所以我就好好的准备简历。那么我跟所有我不知道有多少人，也不知道他们是什么样状态的人一起去竞争这份工作，通过一轮又一轮，大概有五六轮的面试啊，还有笔试啊，还有各种东西，然后包括去见旅游局不同部门的人啊，怎样怎样，然后大概能经历了一个半月的时间。我那个时候心中到现在记得最清晰的一个记忆就是，可能是这个机会我太珍惜，生怕得不到，不敢跟任何人提，所以在那个一个半月过程中没有任何人知道我在申请旅游局的工作，我只是自己默默的去回来， OK， 又过了一关，去回来又过了一关，直到最后一轮面试结束的下一个周一，林吉给我发了一封邮件说 CC， 我以整个维多利亚旅游局，代表整个维多利亚旅游局欢迎你加入我们，做我们负责整个大中华区的商务经理。我看到那封邮件我就喘了一口气，第一个反应是给妈妈写了一封邮件，当时是2012年，粗粗往回数了一下，从我在希腊开始读书，到我在深圳工作，到我今天进旅游局，包括中间经过做咖啡店离开，大概有10年的光阴。在给妈妈那封信里面说，我说妈妈，我今天就要走进维多利亚州政府做我理想的这份旅游局的工作了，我为了这一天等了整整10年。
等了十年，你觉得算不算是梦想成真？
算，梦想成真。
那很多很多的年轻人，我相信包括我在内，我年轻的时候我们都会有自己的梦想啊。那这个梦想并不是每一个人都能成真啊。在这个实现梦想的过程当中，你觉得你做出了很多的努力，我们翻过头来看，如果没有这样一个机会，你最终没有进了旅游局，你可能还是在开咖啡店，或者说你还是在旅行社，看你十年前的那个梦想，你觉得等待了十年如果没有实现的话，它值得不值得？实现梦想是一种幸运，实现不了梦想是一种现实，这个时候你觉得应该怎么样来面对？
我的真实的感受就是，首先我觉得人生没有假设，它是一个没有回头的路，你唯一能够确定的就是在往梦想努力的路上竭尽了你的全力。
说说你的旅游局，我们知道旅游局呢它是政府机构，今天我们是个人采访，不能代表旅游局，不能说它的一些官方的事情，但是你做上这样一份工作，从你的微信当中看，你是非常非常开心的做这份工作，而这个工作呢，给你提供了一个你可以任意驰骋的一个平台。
我对这份工作是没有任何的不开心或不满的，这是我理想的工作。
在我们的外界人看来呢，在旅游局工作非常的风光，非常快乐，因为每一天好像都是在玩全世界到处跑，澳洲都是最好玩的地方，维州最好玩的地方，你们经常去，都是美食、美酒、美景，感觉这是一份简直就比皇帝的日子还要好的，因为都不用批奏折的这样的一种日子哈，不用操任何的心的日子。那实际上，我相信每一份工作的存在都有它的理由，每一份工作要做好都有背后的艰辛。跟大家说一说。
维州旅游局我如今已经工作4年了，这是一个非常棒的团队，我们所做的工作是向海外其他的市场推广维州最好的旅游资源，吸引更多的人来到维州游玩消费，然后再带更多的游客过来。我做大中华区，那么我们工作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部分就是把中国与旅游时尚，反正能够宣传我们墨尔本这个城市相关的中国的主流媒体，把他们请过来， 给他们特别好的一个旅行体验，他们回去之后才可以把这个体验通过各种的方式，无论是社交媒体呀，还是广告啊，甚至电视啊，向中国的大众进行推广。
你说你是这个旅游局100多人里边唯一一位中国人，
嗯，
或者说是唯一的一个中国大陆背景来在这边工作的中国人了哈、
嗯。
那我非常想知道，就是在他们的这种旅游经营的理念、旅游经营的文化当中，是不是和中国人、嗯、和我们中国传统的这种对待客户的方法还都是有一些差异？而你在中间呢，可能会起一些沟通桥梁，给他们提出更好的建议，应该怎么样采取更适合中国市场、中国那边宣传的需要的这样的一种、
嗯、
发挥这样一个作用。
是是，举个简单的例子，我们去年的时候请李小鹏跟他的女儿 Olivia 过来这边做一个行程。
中国的体操明星是吧？
对，体操明星、嗯、他当时很火是因为他在中国带着女儿参加了一个节目叫爸爸去哪儿、
嗯、
他那个小女儿 Olivia 特别可爱。那我们一直认为维州作为适合家庭过来旅游的一个目的地，宣传还不够到位。维州有很多适合家庭玩的东西，摩天轮呐、海洋馆呐、企鹅呀，这些东西是蛮适合家庭过来玩的。所以我们希望通过人气特别火又很正能量的李小鹏父女来这边，然后给他们玩完之后呢，回去拍成片子，然后向游客们播放，让大家通过明星效应更有幸福感，然后更愿意过来玩。那么当时我的经理就不知道李小鹏，也不知道这个《爸爸去哪儿》这个节目正在最火的时候，我们请了一对最有人气的明星，会起到很好效果。我当时就想说，我怎么能让他最快的认可并接受？毫无质疑是一个好项目。我把李小鹏历年拿到的奥运的冠军整了一个单子，然后把他这个节目里面他女儿跟他互动的温馨的几段截取了下来，特意去找了他带着奥利维亚去别的国家也截取了下来，我再去到我的经理那边说我们现在是这样的一个 proposal， 为什么这个父亲会非常有亲和力，为什么大家都会知道他，然后我要给他看他跟他女儿在当时在丹麦吧拍的非常漂亮的，然后下面就有很多数字，有多少人观赏了，怎么怎么样点赞，直观的给他看，我说机不可失。然后我的经理被我这样一解释之后，他就豁然开朗，他就了解，他就明白了，他就说好，然后就签字了，然后这事情就做成了。
有没有一个什么样的反馈，有没有一个什么样的统计，就是像这样的大投入大制作的宣传真的给我们带来了很多的收益，很多的效果？
对，维州还有包括整个澳洲这个政府、哦、每一个部门拿到的这个财政的拨款去做事情不能扔下去没有反馈的，所以每一分钱都要有一个回响的，回去播放完之后第二天我们就马上把李小鹏和奥利维亚游澳洲的这个行程做成了一个文字版的，马上跟中国的旅行社去发放，他们就开始售卖，目标性非常明确，受众群体明确，然后之后要达到什么样的视觉效果、收视率，以及能够把它转化成旅行社可售卖产品的一个一系列的一个严格的，
对于中国市场来说、
嗯、
对于中国目前的这种文化来说、
嗯、
明星的效应是显而易见的，我们都是知道的、
嗯、
是吧、
嗯、
但是我们是澳洲的旅游局，
嗯，
澳大利亚在做澳大利亚的这些事情的时候，它有澳大利亚自己的传统、自己的文化啊。那我记得在以前看的很多的时候，既有明星的这样的宣传，
嗯，
但是更多的时候呢，都是普通百姓，让百姓看到在银幕上能够享受所有这些美景、享受这些美酒的，就都是和我一样的人。所以我才觉得我也可以去尝试、
嗯、
我也可以到那个地方、嗯、我也可以坐在那个海边去喝下这一杯酒、
嗯、
中国那么多的人，有多少像李小鹏这样的百姓都去看，大家都去看，可是这个跟他们有直接的关系吗？他们会觉得李小鹏就是跟他们一样的人，他们也可以像李小鹏一样来到澳洲去欣赏澳洲的美景吗？我不知道这里边实际上给百姓、给中国的普通人带来的是什么样的感受，是这是一次豪华的明星的旅行，还是说这是跟他们有直接关系，他们也可以来参与体验的旅行呢？
就这个例子来讲，李小鹏跟他的女儿是名人效应，但是如果您有机会看他过来拍的东西，比如说您是中国的一个观众，看到他来澳洲玩的这个过程，就会觉得我带着我的女儿也一样可以去的。海边小宝贝追着那个鸽子，或者在企鹅岛他等企鹅，那天下很大的雨，小女孩不肯走，然后因为企鹅回来的很晚就哭，他就是不喜欢我嘛，为什么不回来。拍的视角和角度是很亲民的，而且呢，之所以李小鹏会被观众喜欢，不是因为他是飞扬跋扈的豪华大明星，而是因为他是一个勤勤恳恳的体操运动员，并且有一个很活泼可爱的女儿，是一个很接地气的选择。
再问另外一个问题，我自己跑了很多地方，跑来跑去，我发现给我留下印象最深的，到现在过了多少年还都觉得特别亲切特别怀念的，并不是当地的这些著名的景点，给我印象最深的都是一些小故事，而这些小故事都是在我和当地的人之间发生的，这些小故事我亲眼看到的一幕，我亲耳听到的一幕。那我们澳洲的人这种淳朴善良，在我们的这个旅游的市场的这种宣传推广中，在提供给游客，包括中国大陆游客到这儿来的这种旅游体验当中，它是占一个什么样的位置？旅游局在这方面有什么考量？
占一个非常大的比重，它是一个完整360角度的体验。而且实话说，澳洲人的这种没有固执成见，开诚布公的去接纳，本身就是对游客是一个吸引力。举个例子，我们跟澳大利亚旅游局3年前一起合推的一个方案叫做 Restaurant Australia， 以当地的美酒美食来吸引大家过来。我们在中国做很多的民意测验，一批要来澳洲的人，中国游客，你采访他说你来你最大的期待是什么，大家期待考拉呀，期待悉尼歌剧院呢。同样的人回来之后，你再采访他说有没有什么是超乎你的期待的，你没有想过会享受到，但是居然给了你很大的享受。很多人提到这边的海鲜，这边的美酒美食，墨尔本的这些多元文化餐厅，从来没有觉得在这里可以吃到这么好的越南菜，可以吃到这么好的什么什么什么。一开始的没有期待，到后来的超高期待，这中间就是一个做市场的机会。中国人的话，要想抓住一个的心，先抓住一个人的胃，所以我们就把这个扩展成了叫 Restaurant Australia， 叫做澳食无双。我们就把人、地点和食物合到一起了，在酒庄之上喝着酒庄主四代酿出来的美酒，在一个早晨，他非常和善地跟他女儿一起跟你坐下来，把这个美酒给你斟上，然后在这个草地上享用这个好的美食跟美酒。我们当时的概念叫做 The place, the produce, the people， 这三元合到一起就完整了这个旅游体验。
但是我要说的这个人的故事，就像我在台湾，在一个电梯上，我要下电梯的时候，小哥哥把小女孩的小包给提起来，小女孩就大声地说谢谢哥哥，我永远忘不了。问我的朋友对墨尔本印象最深的是什么，你对澳洲印象最深的是什么，是歌剧院呢，那还是说各种其他的旅游体验？他说我印象最深的是那天我走迷路了，问一个老人在旁边那儿擦车，我说我要到哪哪哪去，我找不到了，而且我英语也不好，那个老人跟我讲半天我不明白，老人说上车直接就开车，开了10分钟把我送过去了。一个老人家朋友的爸爸说，我对墨尔本印象最深的就是人，路过一家看到院子里边居然树上有梨，我第一次看到自己家的院子里边是可以长梨的，和我的老伴站在那儿指指画画看，突然里边出来一个老人，根本不会沟通，没有语言沟通，全是手势让他们进去，主人马上摘下两个梨给他们一人一个请他们吃，素不相识，他们说在他们这次访问墨尔本3个月的时间里边留下印象最深最深的，就是这样的事情。
我非常同意刘江老师，但是您说的这些打动的细节啊，这些细节，
我说的这些和旅游局的这个大的宏观的业务的策划方案可能没有太直接的关系，但是我真的想，如果你自己要是有个旅行社，或者是说哪位朋友在旁边听到了这样的故事的话，可以专门办这样的旅游，真正有一种民间的旅游，和澳洲的老百姓们有所交流，看看人家怎么生活，看看人家怎么做早餐，怎么做晚餐，我相信那个留下的印象，对澳洲的那种理解可能就会更深刻。
老师，您作为一个本地者，又从中国旅游的角度，您说这个是建议是非常好的， 我从一个旅游从业者，我理解了并且消化，因为我也在这边本地生活，所以我自然也知道本地人的和善是最大的一个
资源，
最大的一个资源。但呢，第一点首先就是说，这些本身是生于民间自然而然的一种氛围，
嗯，
这个不是一个商业或一个政府可以把它抓住推的东西，这是一个自然的东西。你从一个政府角度，你要做的事情是把人带来，希望他们能够停留的时间更长一些，他们就会有机会可以慢慢的走在路上，可以静下心来跟旁边的小女孩聊聊天。我们能做的是让更多人来可以进行自由行。
最后我们再说一个话题，已经在威州旅游局做了4年了、
嗯、
你的梦想已经实现了是吧？以后自己是什么打算？
我还有很多东西要学，还有很多事情可以做，还有很多往前发展的机会。再过几年之后还是回到最初的起点，非常希望可以根据我累积的经验，真的再重新做回一个月只做一两个非常主题的团队这样一个操作者，把我自己心中喜欢的好的地方推给也同样喜欢这样风格的人，完成一个很独特的享受。可能最后最后我希望自己还是回到一个旅游从业者最基本的发现产品，编辑行程，推给适合的客户，带着他们然后完成一段充满回忆的旅游经历、嗯、
那不管你将来有什么梦，都预祝你像你今天的梦想成功一样获得成功哈！而且我相信你选择的产品和行程就是跟别人的一种快乐的分享，所以我也期待着将来能够去参与你这样的产品和行程的体验哈！非常非常感
谢
王莹琪，她的英文名字叫 Cici， 跟我们分享了这么多的故事，非常感谢你。
您刚才收听的是 SBS 普通话电台，每天早上请收听现场直播的广播节目。您也可以在我们的网站 On Demand 或通过手机应用程序 SBS Radio App 收听节目，请登录 sbs.com.au/mandarin。